感谢赞美主，又是每周一的晚上七点半，我们出现的牧羊课程，我们一同相聚在主的爱当中，我们一同来聆听，一同来享受与他的团契哈。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阿爸天父，耶稣基督主圣灵，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你如此眷顾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你告诉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是随着我们的，就是奉你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死亡病人就必好了。耶稣，你告诉我们，你说当我们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祈求的就给我们得着。主啊，我们也愿意像耶稣一样，智慧生亮，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并的成长起来。主啊，当我们渴慕寻求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就给我们有满满的宝足，有满满的开启，有满满的收获。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除去一切不敬虔灵魂体的连接，除去一切黑暗的权势，除去一切搅扰的灵，除去一切蒙蔽的灵。耶稣基督，你将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的直播间，使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有满满的开启和得着，都有满满的收获。哈利路亚！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必要得到满足，是满足。哈利路亚！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天父爸爸。你说我的神必叫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是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是充足的，是充充足足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主啊，我们要在你的爱当中，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祝福当中，在这样的团契当中，借着你这样的话语不断的浇灌我们，不断的来带领我们往前走。我们也把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在真理上，生命当中以及生活当中的问题和卡点，我们也带到你的面前，圣灵亲自的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解答。也借着彼此的这个学习，属灵书籍也好，彼此敬拜也好，或者疑惑答疑也好，主啊，你都有圣灵亲自的来带领和掌管。因为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哈利路亚。好，那家人们，我们接下去我们就学习，继续是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的第十五和第十六章。我们一同带着感恩的心，也一同带着安静，我们来聆听主的话语。
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十五章。没有法术。不久前，我们在科罗拉多州马尼图斯普林斯有一个办公室，谣言四起，说美国有一个撒旦教的领袖买下了隔壁的房子，准备搬到那里建立他的总部。结果发现它只是一个谣言，从来没有实现。但是当谣言四起的时候，人们会过来问我，你会将你的建筑物出售吗？你会搬离马尼图斯普林斯吗？当我问为什么我要搬走，他们回答说，因为撒旦教的假祭祀要搬到隔壁。我回答说，我希望他搬到隔壁，那个人需要耶稣，但是他是美国撒旦教的大祭祀。我说我不在乎。人们被这种事情搞得不知所措，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祝福的能力。撒旦不能阻止神所说的和所做的，除非我们进入了惧怕，相信撒旦能够做到。当他们还允许在飞机上吸烟的时候，我坐在一个撒旦教大祭司的旁边，他想咒诅我，挖出我的心脏，献上我作为祭品。我们坐在最后一排位子，我是中间的座位，我被靠着窗户坐的这个人和靠近走廊的坐的一个员工夹在中间。那个撒旦教的人在我们还在停机坪的时候就吸了两根烟，空姐走过来告诉他，是时候停止吸烟了。他只是从头到脚将他咒诅了一遍，这家伙卑鄙、恶毒、刻薄。他留着齐腰的胡子，穿着一件军用夹克，上面全是被烟头烫的洞，他身上臭极了，他的指甲差不多有一英寸长。 下面还露着绿色和黄色的污垢，这家伙肮脏下流，令人讨厌。我坐在他的旁边，我开始试图和他说话，询问他从哪里来类似的事情。当我问到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他回答工作。他继续说，为什么我要工作？如果政府给我支付一个良好的生活，让我能够从垃圾桶得到我的食物，我靠社会救济生活，如果没有10%的失业率，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就无法运转，我只是在帮助这个体系。我开始告诉他神如何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给他一些要做的工作。我说你需要去做一些事情，不只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是为了你自己。接着我开始跟他谈论主，但是他不听，尽管他看着窗户外面。我继续跟他说话，到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在天上，他转过身来，用他的鼻子顶着我的鼻子尖叫起来，你是在和马哈拉什的一个门徒聊天，或者类似的东西。他说了一个很大很长的名字，我后来发现那是魔鬼的名字。在我们接下来的谈论中，他承认他是撒旦教的一个大祭司，宣称他献人为祭的时候，他挖出了超过20个人的心脏。这家伙一团糟，他刚才鼻子对鼻子的向我尖叫，在他被魔鬼占据的眼中充满了仇恨的火焰。在那种情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抓住坐在你旁边的另一个人说，我们需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捆绑这些魔鬼。这个家伙挑战了我，所以我只是用我的鼻子顶着他的鼻子，然后朝他喊回去说，你是在和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说话，我的神比你的神更大，你应该看看那个人做了什么。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他吓呆了，充满恐惧和惧怕，他跳起来站在座位上，然后靠着墙，他开始像狗一样叫，牙齿在敲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坐在我们前面的两个菲律宾女士回头看着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眼睛从座位上方向我们窥视。我只是反复地打击她，你的神是一个失败的人，他谁都不是，你知道从来没有一个空乘人员到我们那里，在我们前面的6排座位都是空的，我不知道其他乘坐飞机的人在哪儿，他们只是都离开了。你的神只是一个失败者，他在我旁边种的是什么不中用的，你是你神的失败代表，你必须吃垃圾桶的食物，你臭臭的，谁愿意服侍你的神？我只是让那个家伙听到这些。那是一次1.5小时的飞行，我们整个时间都在来回说话，在中间他说我要去洗手间，他起来离开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冷静下来，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是他镇静下来，他看着窗户外面评论，多美好的一天，不是吗？我回答说，和耶稣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当提到耶稣的名字，他又开始跳起来，再一次吼叫。接着他威胁我说，我已经杀了27个人，将他们的心作为人献祭，我可以咒诅你，你会在几分钟后死掉。我回答说，箴言26:2，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我谅你也不敢咒诅我，他会回到你的身上，尽你最大的努力。我只是确定这个人不敢。他声称，我会为我的魔鬼死，我爱我的魔鬼，我会为我的撒旦而死。我反击说，你已经死了，你是死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谁想像你一样。我只是让这个人听到这个，当然我也告诉他关于神的良善，给他一个机会得救，他并不接受。你需要明白，神已经祝福你了，没有人能够翻转这个祝福，除非你进入惧怕，你是蒙神祝福的，他已经对你说出他的恩惠。山巴克告诉我一个关于一位女士来找他祷告的故事，他说，山巴克弟兄，你愿意我有一个新的地方居住祷告吗？为什么你需要一个新的住处呢？住在我隔壁的女人是一个巫师， 他晚上的时候会过来将一些粉末撒在我家门前，并唱一些圣歌，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我只是需要离开。山巴克弟兄回答道，我不会为你祷告，如果有人需要离开，是那位巫师，我会告诉你要怎么做。所以他对他耳语了一些东西。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将灯关掉，开始熬夜。当这个巫师又过来将粉末撒在他的门前，这个女人把门打开，将她的鞋子脱掉，穿着袜子就开始跳舞和赞美神，喊着说，感谢你耶稣。她抵挡了巫师，第二天这个巫师就搬走了。神已经祝福了你，祝福没办法被翻转，除非你翻转它。你需要开始相信在祝福里的能力。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呼安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当巴兰说神未见雅各中有罪孽，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罪。想想神对摩西说的话，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对以色列人是如此的生气，他对摩西说，不要拦阻我，你由着我，我要将他们灭绝，重新再来一次，使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全新的大国。神看到悖逆和罪孽，但是当有敌人试图诅咒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的好或坏不会影响他，他是按照所立的约来对待他们。以色列和神有一个约，当有人试图咒诅他的子民时，神说，我不会将罪孽归在他们的身上。你知道神也是在约的基础上和你打交道吗？在基督里的你的新约，当有人试图出来攻击你的时候，撒旦会让你认为我应当受这样子的对待，但事实是你和神有一个约，你是蒙神祝福的，无论你是否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即使你在你最糟糕的时候也比魔鬼最好的时候要好。我不关心你过得有多糟糕，你和神有一个约，你不应该害怕魔鬼，撒旦害怕你。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没有任何事情或者法术可以攻击神的子民。如果你是重生的，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你是蒙福的。如果你可以明白和相信你是蒙福的，他已经对你表达了他的恩惠。你已经抵挡了疾病和病痛，你应该抵挡癌症和贫穷，这些东西都是咒诅。如果你不确定我所说的这些是真理，自己查生命记，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列出了神认为的祝福，15到68节列出了所有这些咒诅。祝福包含健康、兴盛、喜乐、平安、富足和从敌人中解救出来。咒诅包括负面消极的东西，比如疤痕、肿瘤、霉病、恶疾和各种疾病，甚至没有在这一章列出来的那些。列出来的积极的东西是祝福的，列出来负面的东西都是咒诅。宗教会过来说，神让你得癌症是为了教导你一些事情，他这么做是破碎你，让你更好。这真是一个祝福，癌症不是祝福，它是一个咒诅。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宗教使得很多基督徒称疾病是好的，医治是来自魔鬼的。什么？宗教将一切都颠倒了？你是蒙福的，如果你明白我所分享的，你会抵挡疾病、贫穷、情绪不稳定、抑郁、灰心、惧怕和所有其他咒诅，因为你不是被咒诅的，你是蒙福的。人们没有行走在神最好的祝福中，因为他们相信了谎言，认为他们这样生活是正常的，他们必须如此生活，这不是真的，你不必是现在这样。 在你有小孩之后，你不必患上产后抑郁症，你不必得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一个咒诅。许多人来到我这里，他们已经完全的治愈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也曾经历过一些糟糕的处境，但是他们听到了这些真理，拒绝了咒诅，开始行走在祝福中。你限制了神，你还没有领受他最好的祝福，神已经祝福了你，没有任何东西，没有法术能够抵挡你，除非你通过你的不幸给他能力。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十六章，只有你。巴兰在三个不同时间祝福了以色列人，而不是咒诅他们。看看最后一节，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看起来巴兰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许多人认为在新约中斥责巴兰的罪是因为他和巴勒王见面，然后天使拦路想要杀他的时候，是的，他错了，天使本可以杀了他，但是新约斥责巴兰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是在新约中显示巴兰所做的事情，他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诱惑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从哪里可以看出这点？看看民数记第25章第一节，紧接在巴兰和巴勒都回到他们本地之后，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摩西命令年长的人去查看，把以色列人中所有参与拜偶像和通奸的人都杀掉。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巴兰试图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神不允许他做，所以他最终说的是祝福，但是他告诉巴勒，你没有办法咒诅这些以色列人，如果要打败他们的话，他们必须自己咒诅自己，他们必须破坏他们和神的约，他们是那唯一能够阻止神祝福的人。他建议巴勒让摩押的女子诱惑以色列人出去与他们发生性关系，他们对巴利的敬拜是行淫的敬拜，他们将性交当作一种宗教仪式，所以摩押的女子引诱以色列的男人加入他们，敬拜他们的神，跪拜，吃食物，发生性关系。许多以色列人都加入了，神的烈怒降临在他们身上。神的人们能够被征服的唯一方式是，如果他们自己拒绝他们的约，这在民数记第31章得到证实。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以色列人的仇，作为一个整体，所有米甸，这是在摩西死之前神给他最后一个指示。然而以色列人做了绝大多数他们被命令的事情，但是他们拿了掳物牲畜，让女人和小孩活着。摩西对他们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在耶稣来建立新约之前，人们通过敬拜偶像献给魔鬼是无药可救的。回到人们能够重生之前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从魔鬼得释放，就像为了救一个生命切除癌症，当时清除人类中被恶魔附身的个体也是如此。这实际上对于整个人类是一个怜悯的行为， 只是将所有的那些参与魔鬼习俗的男人、女人、小孩和动物都杀掉。这个能够帮助阻止罪恶更多的蔓延，并保护那些还仍然纯净的人。神下了命令，所有那些拜偶像和属恶魔的人都要被杀掉，凡有气息的一切。然而这些以色列人让那些妇女存活，他们将他们带回去成为他们的妻子，他们也让小孩都成活，还有那些牲畜，他们收集了掳物。这让摩西很生气，因为他还记得这些女人如何按照巴兰的建议让许多以色列的男人背叛，让他们陷入到魔鬼的敬拜。有24000人在那次瘟疫当中去世。一旦神的祝福被赐予和激活，就没办法翻转，没有法术可以对抗它。在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神的祝福，除了你。神已经给了，他不会后悔，他不会改变。你是蒙福的，蒙福的，蒙福的。撒旦没有办法阻止你接受神的祝福，不是取决于他，也不是取决于魔鬼，而是取决于你。是你决定了神的祝福是否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你是那个给咒诅能力的人，100%都是取决于你。但是安德烈，你是在说在我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是我的问题吗？是的，我是这个意思。我在说你的生命是按照你的思想的方式。如果你只是在想，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医生说这是癌症，我能做什么呢？癌症是无法治愈的。你是那个给癌症这样评价的人，你是那个相信咒诅、接受负面东西、丢弃神话语的人。生命记第28章说，没有疾病，没有病痛，一切来抵挡你的东西都不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的敌人永远都不会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对你说了祝福的话，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祝福在运行，是你选择不相信，你选择相信咒诅和负面的东西，你选择去看这些东西说，我只是普通人，我不是一个普通人，1/3的我和圣灵一模一样，我已经重生了，我是超自然的，我不会像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一样生活，我不会像还不认识耶稣的邻居一样，我重生了，在我里面有神的能力，我有一个选择，我会去相信神赐给我的祝福，或者我看待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可能你不能生养小孩，生命记第7章14节说，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出埃及记第23章26节说，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至而谈到不怀孕和不生产的，关于怀孕和生产，你已经被祝福了。我是在谴责那些不能怀孕或者在经历流产的人吗？不，对这些人没有什么是错的，除非他们不知道这个祝福，他们还没有相信他。这个祝福必须与信心调和，他们必须要通过信心领受这些应许。这些人已经相信一个谎言，说的是有些人就是不能怀孕，就是这样的方式，他们选择相信那一点。但是相反，他们可以选择相信神的话所说的。我之前为数千个没办法怀孕的人祷告，我将生命记第7章14节的祝福说给他们听。他们之前已经放弃了，认为他们没有可能怀孕。现在全世界都有叫安德烈的小朋友，在乌干达有一个小男孩，名字叫安德烈沃麦克，每一年我都会去那里，我会拍一张他坐在我膝盖上的照片。你可以从任何事情得着自由，去看神的话语，找到神所说关于你的话，并用信心与其调和。祝福比咒诅更加强大。撒旦咒诅我们，人们咒诅我们，他们总是对我们说不好的话，说我们的坏话。但是除非你是在惧怕中回应一个咒诅，否则它是无敌的，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惧怕实际上是相信错误的事情。如果有人咒诅你说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完成它，你会死掉或者结束了，你破产了，你必须相信它，它才能有能力。 如果你不回应一个咒诅，那么它是无故的，它不会灵的，它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除非你屈服于它，是你赋予咒诅能力，是你赋予祝福能力。我知道人们不会故意赋予咒诅能力，大多数人不会只是坐在那里咒诅他们自己，但是他们一直这样做。当人们问你最近怎么样，他们会回答，哦，医生说我快要死了，我得了，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他们说出来所有他们的怀疑和不幸，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但是安德烈，我要否认我有一个问题吗？不，你不是要否认你有问题，你明白吗？有些人会在这儿被拒之门外。如果我遇到问题，你可能会听到我回答，我有这个问题，但是，然后我会回转并说更好的真理。我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得医治了。这个事情要向耶稣的名屈膝，我会说积极的话。我没有否认物质的领域，但是我否认物质领域就是一切。我不否认我有一个问题，但是我否认那个问题会得胜，我会胜过它。我要按照神的信心来说话。如此多的人都是被舌头所捆绑，他们只是在说他们的感觉，说，哦，他们说这是一个大衰退，每个人都有可能被裁员。我敢肯定，如果他们要裁掉任何人，我就是第一个被裁的。如果你是那样谈论，你在咒诅你自己。但是我没有办法做更好任何事情，我只是没有这个。你不明白我的肤色，我没有受过教育，我来自这样一个背景，我们生活在贫困阶层，这些都是咒诅。你是那个给他们能力的人，人们不管肤色、背景、地方或者社会的处境，反抗命运的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要通过说话咒诅你自己，因为我的肤色，所以人们这样对待我。是你允许那个发生，你是那个给他能力的人，你不必那样思考，要祝福你自己。当美国种族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我正在军队里面做基本训练，政府基本上会因为黑人被错误的对待而偏袒他们，所以如果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在争吵或者打架，那么白人肯定是错误的那一方，这是没有办法胜过的。在我的营房中有50人，35个黑人，15个白人，我们有一次种族骚乱，他们会带每一个白人进去，用他们的头撞击混凝土，直到血水堵住了排水管。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攻击的白人，那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世界上的黑人皮条客策划的。我们的军士长是不敬钱的人，当他发现这个人之前的职业，他认为你是我这类人，让他作为我们营房的头。我对这个人做过见证，我站在他面前告诉他，这是错误的生活方式。他的父亲之前是一个敬礼会牧师，他知道更多，尽管他非常不敬钱，他尊敬我。当他和其他人来找我，我是最后一个站着的白人，即使机会对我有利，我也不是一个会打架的人。我只是躺在我的床上祷告，神帮助我。在那里，其他的白人都已经被带到了疗养院，这个人过来抓住我，将我提起来。当他看着我，他认出我是谁，就将我丢回到我的床上，然后他躺在他的床上，就这么结束了。神保护了我，我是那唯一一个没有去疗养院的白人。我们隔壁四合院的黑人拿了器具打了白人训练官的脸，那杀了他。他们朝我吐了吐沫，这是在我基础训练时所遇到的。我分享所有这些的原因，是因为对比白人对黑人所做的事情，黑人对我所做的不好的事情更多。我没有生气，我没有讨厌任何黑人，我没有对那种肤色的任何人怀有任何敌对的情绪。你没有对我做什么事情，我已经克服了他。如果有人错误地对待你，克服他，通过饶恕他们来释放你自己，接着继续前进。你在很早之前就被冒犯了，你现在仍然带着他，将他放下来，克服他。不饶恕和仇恨会给咒诅能力，并阻止祝福。 我有一段时间被其他人很糟糕的对待，但是我没有找别人的麻烦，我对那些不再生气，我已经克服了他们，我是受祝福的。谁关心其他人曾经对我做了什么呢？我拒绝成为任何人的受害者，耶稣已经释放我得自由，我要专注祝福而不是咒诅上。因为其他人如何对待你，当你不释放所有怒气时，你是那一个给咒诅能力施加在你身上的人。你没有办法控制其他人，你可以做的是控制你自己。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在这一点上做出改进。谁关心其他人对你做什么？耶稣是那一个让你得自由的人，你是蒙福的，蒙福的，蒙福的，神已经祝福了你，他没有办法被翻转。你是那唯一一个能够停止神祝福的人，不论你是男人或女人，不论你是否受过教育，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不重要。当你相信你不能做这些事，你是那个唯一限制你自由的人。你需要开始相信我们是蒙福的，你要开始通过信心带给祝福能力，停止惧怕咒诅，让我们停止害怕人们对我们说的话，他们对我们做过的事。我们需要开始行走在神的祝福中，这是最好的领受方式。知道神永远都不会将他的祝福从我身上拿走，即使我没有做到每一件事都做对，这让我兴奋起来。即使我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他也不会纪念我的罪。哇，神是基于新约与我相交，我是蒙福的，神不会翻转他，他永远都不会将他的祝福从我身上拿开。哈利路亚，赞美神。你现在能看见你是蒙福的吗？神的祝福是由声音控制的，你必须说出来。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话语创造一切，他们创造了你。我和在这个自然领域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话语是那初始的力量，一切都会回应话语。所以开始说出你的祝福。如果你问我怎么样，我会回答，我是蒙福的。有人过来找我说，我知道圣经所说的，但是我想知道你真正怎么样。我告诉他们，我真的是蒙福的。他们会说，我想要知道你感觉怎么样，谁关心我如何感觉。我是蒙福的，蒙福的，蒙福的。我坐头不坐尾，居上不居下，感谢你天父。神将赐予他儿子的祝福给了我们，无论魔鬼或其他人做什么，都不能阻止在你生命中神的祝福。你是蒙福的，所以只要相信他。鼓励你自己，对你自己说话，说我是蒙福的。当医生说你快要死了，说不是今天，感谢神。我的朋友面对一个医生面前告诉他，你快要死了。他说，哦，没问题。这个医生说，你没有明白。这个交流沟通持续了一会儿，直到最后医生说，你完蛋了，你就要死了。我的朋友看着医生说，你也是，我们都会死，但是我不会今天死掉。那已经是很多年前了，这个人仍然活着，而且现在状态很好。你是蒙福的，天父，感谢你祝福我们。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是蒙福的，你是蒙福的，我是蒙福的，我们要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因为很多人不明白，被自己的话语所绑住了，藏住了。就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第十五章没有法术，第十六章只有你。就是很多人不明白神的祝福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被我们自己所相信的和话语捆住，藏住了。就是撒旦他是不能阻止神所说的和神所做的，除非我们去认同他，去相信他，而且进入到惧怕当中，相信撒旦能做得到。这样子的话才给撒旦有权柄和能力哈。那我们现在已经相信了，我们的神已经祝福我们了，我们拥有胜过撒旦和死亡一切的这些黑暗权势的，胜过他们的能力和权柄。撒旦是害怕我们的，疾病和死亡都在我们的脚底下，而且神已经祝福我们了。神祝福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事和物能翻转的， 除非你去翻转它。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事和物能翻转神给我们的祝福，除非是我们哈。就像民数记23章所说的，他说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雅各是我们软弱的我们，以色列是刚强的我们哈。无论你是软弱也好，刚强也好，没有任何的事和物能翻转神给我们的祝福。任何事和物都没办法攻击神的子民，我们就是他的子民。耶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超级超级的蒙福。所以说当有问题有环境，我们应该去抵挡，我们去抵挡疾病，我们去抵挡病痛癌症贫穷，任何跟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完工不符合的，我们绝对去抵挡他。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法术能抵挡我们，没有任何的咒诅能咒诅我们，我们是超级超级蒙福的。一旦神的祝福给予了或者被激活了，就没有任何的办法能翻转。所以说没有法术可以来就是对抗神的祝福，在宇宙当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神的祝福，除了我们。那有些人说啊，那是不是我没有得到祝福，是不是因为我阻止了神的祝福呢？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呢？千万不要盯着自己看，你觉得你哪块没有开启，或者你觉得你哪块还没有行走在神的祝福当中，或者走在神的兴盛当中，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去拿起这个圣经，拿起神的应许，去不断的去阅读它，不断的去聆听它。因为这篇道说我们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得自由。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当你现在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那个倾倒下来，我们就更多的去聆听神的话语，去更多的去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就接下去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最有智慧的师母。我相信圣灵会借着师母来给家人们有一些回答哈。家人们可以把你生命当中的问题也好，环境也好，或者说一些卡点也好，都可以打到聊天框里面。我相信我们的师母会，圣灵会通过师母给家人们有些回答哈。师母，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感谢赞美主耶稣。那我们做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恩赞美你。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经上记着说，凡两三个人奉主你的名，主耶稣你就必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邀请你，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完全作王掌权。我们相信你带来的每一个孩子今天来到这里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而是你的灵带领着他们。因为主耶稣，今天你有话对他们的心来说话。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圣灵也祝福我们的网络都是通畅的，祝福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是得到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启示的。谢谢你耶稣掌管玛利亚的心，玛利亚的口。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阿们。感谢主。好的，我再次去听到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这个系列，每一次跟你们去听的时候，我都还是非常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大能非常好的而且很容易应用的一本书籍。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在信仰这条路上，为什么我要去开这样的一个答疑解惑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因着我们在去跟主前行的时候，的确在真理应用到生活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生活实际上的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当神的话语解开了，就会使我们非常非常的通达，让我们能够把真理很有效的付诸在实践上。那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这个系列，其实就很容易让我们去理解。比如说刚才有讲到的，就是说其实是我们相信仇敌能做什么，仇敌才能做什么，或者说我们相信并诉说仇敌能做什么，他才能做什么，否则他就不能做，否则仇敌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不是今天我们害怕魔鬼撒旦，而是 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使我们得自由。我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这个教会事工刚开始去做医治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仇敌企图想要去拦阻，所以呢就在通过一些舆论呀，然后通过一些以前传统的一个教导呀，就说哎呀你如果去给别人做医治服侍啊，然后呢那敌人就会攻击你啊，然后去抵挡你啊，怎么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就特别的想要知道主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有一次我也是在去参加安德烈沃麦克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就是线上的这样的一个问答当中，我就去问了这样的话。我想知道当我们去基督徒为别人去做医治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去受到魔鬼的攻击。当时安德烈沃麦克没有回答我，是因着我觉得在去读问题的那个主持人，他认为这个题可能不是特别容易解答，所以他就没有去把我的这个问题去告诉安德烈然后所以安德烈没有去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但是我在那次互动里面，我感受到了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如果牧者，起码是他跟主同心同行已经走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牧者，你会发现有一些道路是他已经曾经遇到过，并且他已经顺利走过来的，他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个积累。那如果在那个时候他能够更好的去告诉我，那我可能之后就是在几个月里面，我和这个医治服侍团队就能够更加轻松快乐的因着知道真理，就是主耶稣已经赐福给我们，我们是蒙福的，我们不是遭受咒诅的。任何的这些黑暗权势是不能够去真正的去伤害任何的基督徒的。即使我们再去为谁去做医治祷告，我们栽种了生命，我们就会收获生命，这才是真理。否则你想想，很多的那些大牧者，他每天要给很多人去祷告，那如果一祷告他们就受到攻击，那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站立在大家的就是视线当中了，对不对？只要我们不去赋予魔鬼这样的一个权利，好像他能攻击的样子那样，我们就能够一直在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里面，这是真的。所以也是经历那一次，我就知道说，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能够真正帮助那些有需要，或者说在生命当中遇到问题有一些卡点的，那我们通过释放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使大家尽快的去得享真理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自由。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第二点呢是也有一些同工我们也在去聊的时候说，哎，其实如果我们能早收到一些问题，那我们的那个解答其实会更加的全面的。但是是我们可以回答的更全面，但是我也相信每次借着这样的一个互动，圣灵会充满玛利亚，去根据每一个弟兄姊妹他实际心思意念当中遇到的卡点和问题去进行解答的。比如说玛利亚曾经在去读圣经里面，有一个就是拉撒路明明主耶稣知道他去马大和玛利亚那里，去拉撒路的那个当时说那个葬礼上，其实是为了让拉撒路去复活的，但是主耶稣到那个葬礼上感受到那样的氛围和大家的忧伤，经上就有一个最短的一个经文，四个字就是耶稣哭了。哎，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主耶稣你明明马上就要去复活拉撒路了，对吗？几分钟之后葬礼就变成欢庆的一个复活的一个庆祝的一个聚会了，那为什么你现在几分钟之前还要哭呢？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就问了我两个当时在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其中一个人呢就告诉我，我觉得他并没有精心准备，因为我给他打音频的时候他正在外面，我就听到外面那个声音哈，我说为什么耶稣哭了，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因为玛利亚不相信耶稣现在就能够使拉撒路复活。哇，你知道主耶稣让我叫玛利亚，那个时候我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戳中了。那主就圣灵就借着这个话来告诉我，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些官司一定会持续的很久呢？你可以领受更好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一下子我就被主那个爱和那个启示所感动到了。但是因着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以至于我就是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当中我没有做到平衡，我就完全依靠自己的信心了。我认为只要我相信我做到了，那这个事情一定按照我所相信的成就，就走了，也还是走了弯路。但是如果我那个时候更多的花一些时间，更多的在主的那个话语里和启示当中，我相信其实有一个两年的一个道路，其实主不是他最好的让我去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主耶稣已经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已经是神的公义了，对吗？他已经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了，他就不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再去质疑我们的公义，否则他就是在背乎自己呢。那玛利亚在讲什么？玛利亚在讲是说，当虽然看对方是无心的，好像没有精心准备的所说出来的话，但是对我那个时候是很有造就的。后来我又问了一个另外的我所非常重视的一个长辈哈，那他在给我回答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就很全面的说，上帝在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把死亡放在其中，而是因着人们，就是因着亚当夏娃犯罪，然后罪引入到这个世界里面，然后才有死亡，所以这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初衷。就他回答的很全面，篇幅也很长，但是对于我来讲，就是还是那句话能更加的戳中我，你明白吗？就是更加的能够去结合我的实际的场景。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也相信主哪怕是借着我们短暂的这样的随机的互动，圣灵会运行在我们当中，圣灵知道你当下需要什么，一定会给到你当下所需要的答案和启示的。不是在于说，哎，玛利亚做了一个回答，说，哎呀，我做的回答有多么的全面，而是在于圣灵知道你需要什么。感谢赞美主哈。好，这是我想说在前面的。那我们去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问答哈。问答的前面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跟异梦相关的。我在挨个去解答这些异梦之前，我要把整个的关于异梦的相应的一些原则和原理大概的用口头的方式跟你们大概说一下，之后我们也可以去分享关于异梦的相关的一些教导。这样好处是什么？好处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我告诉你你对异梦的整个的态度是什么，你就不用把所有你做的梦和其他弟兄姊妹做的梦在这个就是问答的会议上来去说了，因为那就可能很多的梦了，对吗？我们还是希望在主的里面不断前行的。那首先玛利亚去讲一下关于异梦。我们知道人是会做梦的，那么梦其实是有利于去调节我们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休息的。但是呢，上帝也会借着异梦去给人们去指示的，不只是给人们，更重要的他会给基督徒启示，对吗？所以我们去看约瑟也做异梦，他做了这个异梦了之后，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但是呢这个异梦最终上帝所赐给他的这个祝福，就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还是都是实现了的。那包括约瑟也是因着圣灵对他的启示为法老去解梦，所以真正的去成为了这个宰相，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官哈。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呢？就是梦有来自于神的，有来自于我们比如说白天经历的，然后或者心里经常想的，然后晚上出现的那些梦呢，其实只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个调节，对于属灵世界没有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么还有呢，就是来自于魔鬼仇敌的，就是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梦啊，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梦见什么亲朋好友谁
怎么怎么着了哈，遇到什么意外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你遇到这些梦的时候，统一的就是在梦里你就可以去宣告和拒绝，在梦里你就可以去呼求耶稣基督，在梦里你就可以运用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启示和权柄。就像刚才你所听的，不管是这个巫术还是邪术，都不能够去真正的伤害我们，就不能伤害我们。所以你不要因为早上起来，不要因为做到这个梦就害怕，就好像说哎呀哎，这个家人会不会经历这些事情呀，不需要害怕，你只要破除祷告就好了。你怎样做破除祷告？你比如说你梦见比如说你梦见 A 哈， A 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 A， 我奉主耶稣的名命令运行在 A 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邪灵、死亡的灵和一切无鬼邪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捆绑你们，命令你们完全离开，不允许你们伤害 A， 也不允许你们攻击或伤害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得医治、得健康，我们是受祝福的，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那么这是解决了属灵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属灵世界上的一个问题，大概率 70-80% 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这个异梦当中有任何是圣灵提醒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你也可以再继续说，主耶稣，如果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必启示我，你带领我，奉主耶稣的名。所以呢，在物质世界上，那圣灵可能会感动你，是说你当面去就是跟那个 A 连线呀，视频连线呀，然后去为他去做祝福祷告。你不用跟他去讲，哎呀，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你有多糟糕呀，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你只要去给他做祝福祷告，你连线了之后，你说主差派我给你做个祝福祷告，你就说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你，对吗？然后呢，去给他去做祝福祷告就可以了。那也有一些在物质世界上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是说，哎，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呀，那你就根据圣灵的感动去做哈。那这是我要讲的，就是你要学会分辨你的梦，你才能够不被梦所束缚。你能够分辨你的梦，你才知道对于不同的梦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带领。梦异梦其实是上帝借着你晚上做梦来去启示你的一个方式和一个途径。所以呢，如果你的灵里面有感动，那是来自于主的那个异梦，你心里其实是有印证的。所以玛利亚不是在教你一个方法，是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应该怎么做，更重要的就是你不只是通过梦的内容来去分辨到底是来自于神的还是来自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梦，还是来自于仇敌的。你不只是通过内容分辨，你还会通过在你里面的圣灵去分辨。如果是主要告诉你的话，你发现你早上醒来，你就是记得很清楚，你就觉得它很特别，然后呢，而且是平安的，不是恐惧的，因为是平安在你生命当中去掌权的。那这样的梦你可以留意，并且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如果有一个人他梦到 A 是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或者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你的梦还没有结束，梦之后就讲到说，哎，你过去给他去做祝福祷告了，或者说你在马路上，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人，对吗？你就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好了。那么就说明主要让你去使用这样的医治的恩赐，在你周围的人生命当中成为祝福。如果你梦到特定的、特指的是哪个人，你就语音视频连线或当面的，你就去给他去做祝福的祷告，一定会有奇妙美好的事情发生的。比如说曾经主感动玛利亚梦见曾经有癌症的，然后或者有那个心脏疾病的，主感动我去给他去做祷告，然后他就都好了，真的是都好了。不是因着我，乃是因着这是神的旨意，神要完成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主给你的梦一定是对你来说是好的。经上记着说，我所赐给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你在幕后有指望。 上帝给我们都是好的，那么仇敌是想要去杀害毁坏的。所以仇敌让人做的梦都是那种，哎呀，什么谁突然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啦，然后怎么怎么样，就很不好的。那做那些不好的梦的时候，灵里面其实也会有这种不好的感受的，那你就知道那是仇敌，只是想攻击你。那我想让你知道是，在梦中被攻击，不等于在物质世界上一定会经历。所以你做完破除祷告，你不用把它放在心上，你不用恐惧和忧虑啊。那么即使在梦中，我还是会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是说如果你睡前是沉浸在主的话语当中，或者说你最近在听信徒的权柄，你对基督的权柄有深刻的认识，你就会发现你在梦中很容易就遇到情况，哪怕你不知道自己在做梦，你就会说我奉耶稣的名去抵挡你，你就很容易去把神的那个权柄，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权柄去应用出来。那这个是你在梦中也在积极主动的去抵挡魔鬼，去践踏仇敌，对你和你的家人是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那可能睡觉之前没有回归到神的话语，而是说哎，做做这个事儿啊，做做那个事儿啊，对吗？或者说长时间去做一个很不属灵的事儿，但是也没有关系，不需要定罪，只是在那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当中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哈？可能有一些人他在白天的时候就看了一个什么什么神话的一个电视剧啊，等到晚上他可能就是还是在做这些梦。白天我们所做的的确会影响我们晚上啊所做的。如果你白天更多的在属灵世界和神的话语里面浸泡，你晚上也更多的容易去做异梦，这是真的哈。那么我们再说回来，即使你感觉没有做太属灵的这个事情，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定罪和自责，因为主仍然在保护你，你仍然是蒙福的。你的蒙福不是因着你的行为，你的蒙福是因着上帝已经爱了你，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了你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罪。那么在梦中如果梦到仇敌来去追赶呀什么的啊，你不需要怕他。你在梦里面如果你有力量去勇敢啊，你知道说哎，我现在可以勇敢，你可以去对那个仇敌说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你们追赶我们，不允许你们伤害我们就可以了，把你要的说出来。那么如果你发现他们是在追，然后呢你是在跑，然后你又不知道是自己在梦里，那你跑是对的，你不要心里想着说哎呀，反正是个梦，让他追上我就追上我，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即使在梦中也是抵挡仇敌的，绝对不会跟他同流合污，绝对不会站在那里去等着他怎么怎么样的，我们要去践踏他，不践踏他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去追赶上我们啊！这是对你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和祝福。感谢赞美主，这就是大概的一些梦的一些基本上的一个原理和你应该怎么做哈。那我们再去看看啊，就是聊天框里面的说，第一个问题说，师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到哪里站着，前面都是静水，水很深也很清，清的可见水底的点点滴滴，在水底下站着一个漂亮帅气的一个中年男子，约有不到40的年龄，水的深度在那人头上还有2米，那人在水里仰脸和我说话，我没有怎么听到声音，没听懂啊！我在想这人怎么在水里站着还能正常说话，跟站在地上一样。正在这时，那人就慢慢伸出水面，在那人的脚刚要伸出水面的时候，我的梦就醒了。师母能解释一下吗？首先他需要结合你在梦中的感受情绪，你认为是一个安全的情况还是一个不安全的情况，你在梦里是偏喜乐的还是有恐惧的。上帝所赐给你的异梦，属灵的异梦其实是没有任何恐惧的，即使在梦中有仇敌，你会发现你仍然很有力量的去有权柄的啊，去使用你的这个权柄。甚至玛利亚曾经在梦中还梦见就是有仇敌的祭坛，奉耶稣的名挨个把那个祭坛挨个摔碎。那物质世界的确就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发生，我只是看到你这段文字，但是没有结合到你梦里和你物质世界实际的情况，我可能没有办法说的让你完全的就是有共鸣。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看到你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想起来几个经文和一些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到那个水，水很深也很清，让我想到在圣灵当中的启示和主耶稣基督的道，圣灵也会被预表，在圣经预表为水啊。然后比如说主耶稣说，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其实也代表圣灵啊。那么，主是希望他的道和他的灵大大的充满着我们的，他是用慈爱吸引我们的。第二点就是，你说那个人仰着脸跟你说话，让我想起来一个经文，那个经文就是民数记6章24到26节，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祝福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我选择相信主是要将他的平安和恩惠向你显明，他用慈爱吸引你，让你进入到他的那个道和理解，他正在吸引你。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是我领受到的。那么你说漂亮帅气的一个中年男子，曾经有一个姊妹哈，她之前物质世界当中就是晚上睡梦的不好呀，然后经常是什么就是。就梦魇呀，被压呀，什么这种。然后后来呢，主就感动我，带他去做洁净祷告。做完了洁净祷告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做那个异梦，就是梦见就是有一个很帅气的男孩子，然后去追求他。然后呢，他就心里就是知道那个是主耶稣。他早上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梦见这个男的到底是不是主耶稣的预表？因为我不想仇敌，借着这样的一个形象去扰乱你，而是说你的梦里面，你的感受啊，不管那个形象到底是什么，你的灵里就是能够去知道，哎，这个就是主啊，感谢赞美主哈。那希望给你有帮助。下一个，师母平安，前一周做了一个梦，梦里。这个我家的这个弟兄从喉咙里拔出一个不锈钢的汤勺，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请为他带到祷告一下吗？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意思，不用太在意这个梦。你认为它是不好的，你就是按照我说的，你奉耶稣的名去给他做破除祷告，比如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啊，谢谢你让他口中所发出的都是来自于主你真理的话语啊，都是能够去造就别人的。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林飞的成长，也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林飞去将神的道去扩展给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的口是能够去散发出祝福的，所以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林飞，也散发出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成就，阿门，感谢主。好，就这样就好了哈。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说师母好，梦里梦见婆婆刚离世不久，我和孩子在她的房间里找到很多钱，有几十的、几百的，最多一次找到几万的，都是平时给她，她不舍得花，藏起来。如今婆婆去世已经10多年了。另一个画面是我给别人洗家洗窗帘，有2层，里面一层是白色的，外面一层是灰色的，感觉像一幕，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哈。我们去看第一个哈，就是说这个婆婆刚离世不久，然后呢，你和孩子在房间里找到很多钱，然后是她平时在世的时候给了她，但是她又不舍得花，藏起来的。那么。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异梦，其实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异梦是什么？异梦是主通过这个事情要对你说话的，所以他会按照你能够理解的程度，然后去告诉你。所以你就去看这个梦哈。这个梦里面有2个点是什么？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主让你和孩子找到了那些隐藏的财宝，对不对？所以我奉耶稣的名。主耶和华必要祝福你和你的孩子，经历主超自然的属天的供应，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你在这个梦里这个描述里面，你能够看到的是这个婆婆的做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呀？这个婆婆的做法是不对的，为什么？ 因为他明明有钱，但是呢，他都不舍得花，他藏起来了。所以，即使他去世了，也没有花的这些钱。那我觉得第二个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你平时对金钱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也会觉得说，哎呀，担心不够花呀，担心未来呀，所以我要多存点钱呀，然后我现在要怎么样呀？但是我们知道，在神国的那个金钱的那个律里面，是你先去撒种才有收获。你先去撒种，就是这个钱是要流动起来，它才有意义和价值的。那你在流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钱能够给你和你的家人成为祝福，也能够去祝福其他有需要的人，对不对？所以要去把这个钱去使用起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存钱，而是说有一部分的钱你可以去使用起来，让它流动起来，去符合神国的律。比如说，安德烈沃麦克他就讲到是说他在遇到这个财务困境的时候，甚至曾经董事会告诉他说这个施工快做不下去了哈，说你不要再免费送书了。反而安德烈因为知道天国流通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和律，所以他反而把他更多的资料送出去了，然后呢，他也很快的就度过了这样的一个财务上的一个困难，因为他知道你要先撒种才能有收获，所以当看到一个农民看到自己收获的少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收获的这么少。对吗？我这些我全都吃了吧，我当种子我都吃了吧，或者说我把种子都藏起来，而是说要撒出去，他反而会撒得更多种子，他就知道他接下来会收获更多。那我们也都听过，约珥他在讲道的过程当中说到他的爸爸最开始去建堂的时候，好不容易建堂了，收获了一笔费用，但是呢，他这个约珥他爸爸。旁边就是说，就附近哈，就有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教会，然后那个比较传统的教会呢，他们已经募捐了几年，还没有募捐到任何的这个能够建堂的这样的一个钱，就是还是不够。所以当约珥的爸爸去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对约珥的爸爸说：“你把你所有的这些收到的，你们建堂的奉献的，要给到另一个教会。”然后约珥就开玩笑说，他爸爸听到了这个话了之后，他说：“哇，我好不容易收的这些建堂的奉献款，你让我去给到其他教会去建堂。”然后呢，他又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他开玩笑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他其实知道是那是神的心意，所以最后约珥的爸爸还是顺服于主的旨意，就把这些建堂奉献的钱全都给到对方了，让对方能够去。开始建堂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神就感动约珥的爸爸说：“你再去募集建堂奉献。”然后呢，他们就经历了超自然比之前更多的多出了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建堂奉献，让他们能够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在神国的律里面是说，金钱是要被使用的，金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扩张的。以至于我们都能够蒙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那相关的那个经文里面，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讲到那个仆人，他有给赐给才干，给其他的人有1000两的，然后有2000两的，有5000两的。那2000两和5000两都会使用这些钱，使用这些钱，他们就又赚了2000两，又赚了5000两。就像圣经上说，那个寡妇她去使用油，使用面，她还有油，还有面。那么那个有一个1000两的那个仆人，他对神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认为就是他的主人是一个吝啬的呀，他的主人就是哎呀，就是想要他的，然后是一个不好的所以呢，他就害怕的把钱都藏起来。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敢去给予，不敢去成为祝福，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那么完全的爱的那样的一个理解。我们认为是说，好像只是。我们要去给别人，我们就少了，而不是说神能够去供应我们，神现在供应我们，过去供应我们，将来更加供应我们。当我们明白神国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领受到主在神国的那个律彰显在物质世界上来。 就是更高维度的律去替代现在物质世界上的这个律。所以可能我们之前也是想，哎呀，我要是给了之后该少了什么样，那其实是没有正确的去理解我们的主。当我们正确的理解我们的主，知道他是慈爱的，他是信使的，他永远不会欠人的，上帝永远不会欠人，他只会给我们更多。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思意念，我们就知道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怎样去面对金钱，怎么样去面对钱财哈。那这个就是我看到你这个梦所有的这个第二个启示，就是我们不要像这个婆婆一样，平时不舍得，然后都藏起来，等她到去世的时候，她也没有用得上。而且经常记住说，地上的这个钱财会被，就是会有虫蛀，但是在属天的这样的一个钱财，就是主是会让我们能够保存到永久的。那我也相信主所赐给你这个异梦，是为了要祝福你和你的孩子的，要祝福你的产业，祝福你的家的，所以他才亲自来去教导你生活的律。感谢赞美主。另一个画面是你给别人家洗窗帘，然后有两层，里面一层是白色，外面一层是灰色的，感觉是一个异梦，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给谁家洗窗帘，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求问主，主向你显明什么。你比如说外面那层灰色的是不是不够合理的，其实是不是也是应该是白色的。那么就是我们在主的里面不是被蒙着帕子的，在旧约当中是蒙着帕子的，但是我们在恩典当中都是洁白的，是直接能够去跟主去面对面的。所以如果主感动你，那个灰色的那个层面是其实是有一些律法的一些思维，或者说有一些信的还不够完全的一个地方，主要给你更多的启示，那你就领受着更多的启示。如果主让你给别人家洗窗帘，是为了让光能够透进来，对不对？然后洗窗帘是干净，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主感动你去给谁去传讲正确的基于恩典下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这样的一个是跟圣经一致的这样的福音，你就勇敢的去传哈。是所有蒙蔽我们的帕子通通都被挪走，感谢赞美主。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说，师母，神给的预言要宣告出来吗？如果没有宣告出来，那么在物质世界就不能彰显吗？我玛利亚有说过，就是说神所已经给我们的就像那个供电局源源不断的在供应，但是我们的口就像那个开关能够把这个电打开。你想想，上帝在去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他不只是给到异象啊，给到这个众先知们，还让他们去宣告了出来。所以我会建议你，即使是好的预言也要宣告出来，要宣告出来。那你说，哎，我不想让仇敌听到啊，省得被仇敌搅扰啊什么的，那么你也可以在家里啊，在家里你说奉耶稣的名，把我接下来的时间空间都分别为圣，仇敌无法听见的，说我奉耶稣的名，我要去宣告神的预言要完全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必祝福我们的公义如光，法如公平，明如众，对吧？就是你可以去宣告出来。如果没有宣告出来，在物质世界上就不能彰显吗？我觉得即使你没有宣告，如果是主命定要做的事情，你不宣告，主也会借着其他人宣告出来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徒，包括不信那些人，都是神的能够流通的一个管道。你看，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欢呼，主也会使那个石头欢呼的。所以这就证明什么？就是欢呼的重要性。所以这是欢呼的一个重要性。第二呢，就是神不局限于这个人，而是他能够使用天地万有都能够相互效力，去成就他的美意。神是不受限制的，感谢赞美主哈。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师母有两个问题，结婚前婆婆拿生辰八字，结婚时在就带还带你们上坟认祖宗，所以现在你感觉到你们的婚姻家庭没有那么的幸福，账务的财务也进到了偷窃，然后呢，希望我给你做个破除祷告。好，你如果听了刚才去分享的这个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面，其中有一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 做完了这个破除了祷告了之后，你要选择相信没有任何巫术法术能够去害你和你的家人，你要选择相信这个，而不是再去担心受怕了。我相信你曾经肯定也是做过破除祷告，你做了你要去相信它，不是说哎，我一遍又一遍的去做，但是也不没有任何的定罪，就是你有感动再做一遍破除祷告你才相信，那你也去做。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总有一个时间点是认为你选择相信真理，就是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去伤害你和你的丈夫的婚姻，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你丈夫的这个财物。我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任何巫术法术都不能够去伤害你和你的家人。我宣告你们的婚姻、你们的财物和凡属于你们的一切，包括你们的健康，都由耶稣基督亲自为你们持守。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断开仇敌和你们的这些所有的连结。我宣告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那些曾经所有的这些什么生辰八字啊，然后什么认祖宗啊，这些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打破这些协议，破除这些协议。曾经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你们不晓得，所以我奉耶稣的名不再认同这些协议了，跟任何黑暗权势的这些协议通通完全的作废，耶稣基督的宝血破除这些协议，并且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攻击和反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所以其实本质上是破除就是曾经跟黑暗权势立的这些约定，对吧？感谢赞美主，所以已经破除了，而且命令他们不能伤害你们，宣告你们的婚姻财务都是被主全然保守的，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哈，整个逻辑就是这样子的，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去看下一个问题。若不信的陌生人因着我们被祝福，但是他们不知道把荣耀归给自己，那岂不是偷窃了神的荣耀？主为什么允许别人因着我们蒙福呢？我觉得这是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什么？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把荣耀归给神。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偷偷的我去为，就是我曾经会讲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信假神的一个家人他们在拜偶像呢，然后他身体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家庭当中的一个基督徒知道了，私下去给他代祷，然后他好了。那他好了之后，他不知道这是神所医治他的，不知道是神的爱医治他的，他还觉得是自己拜的假神祝福了他呢，你明白吗？那所以他就反而会拜得越来越深了。那所以我要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有智慧的，我们要把耶和华当配得的荣耀归给耶和华。我们正确的做法是怎么做呢？我比如说在他生病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说拜这些假神的确从真理来讲，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只有独一的神，只有独一的真神，任何说他是神的那其实是要受到神的那个咒诅的。所以这些假神他们其实就是邪灵，是对你不好的。那你看到这些疾病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那么我想告诉你，万军之耶和华主耶稣基督是真的是真神，我愿意去奉主的名去为你做医治祷告，我相信你必得医治，你选择相信不？如果他不相信，你继续让他，对吗？不相信的话，他继续去吃猪食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在他吃猪食的时候你就总去供应他，去帮助他，你总得让他走到一条路上是没有帮助的时候，他才能够去想着说，哎，我要不要去选择，就看看他们信的是不是真神，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玛利亚说，你要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你也选择相信，你想想主多爱这个人啊。所以当他愿意回转去投靠主的时候，主必让他去经历医治，你不要去担心说，哎呀，我给他做医治祷告，他万一没得医治呢？没有这个万一，没有这个万一，主很爱他，主就让他得医治，没有这个万一。你如果觉得哎呀信心不够大什么的，你也可以去 让那个你的小组长啊，或者说让着同工啊，去帮你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是要当面的祷告，而不是说你背后的去祝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哈。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明明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主为什么还允许别人因着我们得祝福吗？就明明对方是不知道，是我们是被主使用的那个管道，但是主还让我们去祝福他们呢？我觉得这就是讲到神爱的属性了。神就是爱，他特别特别的爱着我们。我那段时间我还想着，我说小的时候我不信主的时候，曾经经历的一些危险的时候，主都是在保守我和我的家人了。主为什么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还要去祝福我呢？在我没有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他为什么还祝福我们？因为他就是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你记不记得你对你的这个家人，这个小宝宝还在很小的时候，对不对？可能在几个月的时候，或者在一岁的时候，他有任何需要，你为什么要供应他呢？他明明长大了，他就不记得这些你曾经供应他的了，对不对？你那个时候你就算打他骂他，那他可能长大了还不记得呢。但你对他好，他可能也不记得。那为什么你还要在这个小宝宝在几个月的时候，你还要对他那么好呢？在一岁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对他那么好呢？因为你爱他，因为主爱我们，即使我们不知道，即使小的时候他对我们那个祝福，我们长大可能会忘，但是因着他爱我们，因着他就是爱，所以在这些人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仍然愿意将他的爱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因为神对他的孩子是如此的，我们才是最幸福的，不是吗？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师母晚上做了很多的异梦，比如说晚上仇敌让我去算命，我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在梦里我就开始宣告我看见耶稣基督得胜了，好多这样的异梦在梦里宣告就得胜了。可是异梦后，然后当天又经历了很大的争吵，我不明白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胜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征战呢？首先你可以选择不相信仇敌来攻击你和这些征战。我再说一个哈，就是仇敌有一个伎俩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曾经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比如说这个人去做了一个异梦，明明是得胜了，但第二天又征战，然后几次了之后就想让这个人相信的是，哎，一做这样的一个异梦，哪怕是耶稣基督都得胜了，但是还是有大征战。这是可以去调解的，就是我们不给予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渠道，他不能攻击我们，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在神的国里面的，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面。我们开始思念的不是说，哎，做了这个异梦仇敌就攻击了，而是思念耶和华的恩惠犹如四围的盾牌环绕着我们，耶和华必在我们前方行，耶和华的荣光就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我们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所以我们选择相信这些神的话，我们就不再担心有没有大的这样的一个征战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个点。第二点就是，的确在耶稣基督里即使得胜了，不等于没有任何的波折。我们虽然不认同也不主动接受这些波折，但是即使有任何波折，有任何征战的时候，我们也能刚强壮胆的，不是灰心的。就像主耶稣明明已经看到他带领着神的百姓已经进入到应许之地了，对吗？但是呢，他还是要跟约书亚说，你们要起来，然后去战斗，因为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了。约书亚明明看到并听到主耶和华说，他已经将那地赐给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了，但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还是仍然要起来去征战。能听懂哈？所以他俩并是不冲突的，就是耶稣得胜了，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胜了这世界，但是呢，的确 虽然你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你要放心，我已经为你胜了这世界。主原话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期待坏的事情发生，但是同时，即使有任何征战的时候，因着你知道并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得胜了，你就能够平安，就能够快乐。就像保罗，他知道主会通过这个船，对吗？去带他，送他到耶路撒冷。但是当船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他也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他期待的不是说凡事看起来都是一帆风顺的，什么事情都没有，而是在主里能够刚强壮胆，能够去通过这些征战的处境，使他得以操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会让你羞耻的，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已经浇灌在你的里面了，你知道你是蒙福的，你是被爱的。你是得胜的，你是刚强壮胆的，你是大能的勇士。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你哈。我们看下一个问题，牧师平安早晨听了干见信的，一个是哥罗西书2章15节的道，非常的好。那我们如何改变祷告的方式呢？我们看哥罗西书2章15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去看曾经基督徒的祷告，都是主啊，我求你怎样，我求你怎样，不是说不能求，因为圣经上也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对吗？所以主不是说不让我们求，而是说在于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想的。我们求的时候是认为自己还没有得胜，需要主为我们得胜，还是说我们已经得胜了？就像说主耶稣跟以色列的百姓说：“我已经将应许之地赐给你们了，所以你们就去，对吗？”你是从得胜到得胜去做祷告的，还是说你认为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呢？你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是个贫穷者，所以你求主给你供应，求主为你得胜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已经将执政的、掌权的这些仇敌，曾经掌管这个世界的黑暗权势，已经把他们都掳来了，就是已经剥夺了，就是标准译本里面讲的是说，基督既然剥夺了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就把他们公然示众，靠着十字架在凯旋的行列当中。在古代的时候，如果这个王得胜了，就会把那些这个掳物啊，然后把那些就是战俘啊，全都就是游街示众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游街示众，让所有的天上的、地下的、海底的所有的一切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是战胜国，黑暗权势是战败国，听懂哈？所以主已经剥夺了那些曾经在掌管这个世界的黑暗权势的这些执政的掌权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得胜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完工了，主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站在真理当中。即使你说的是求也好，你说的是宣告也好，你是从有到有的，你明白吗？你是你看到耶稣基督已经给了你的。已经赐给你的十字架的完工和得胜，你在这个得胜的根基上去做任何的祷告，不管是求也好，还是使用去权柄也好，还是发命令也好，这才是更好的祷告的方式。所以他整个的讲的就是这是更好的祷告的方式，而不是抱着主的大腿，主啊，求你啊，我看你看我最近我听讲道也多，对不对？你看我最近我对人也好，所以啊，主啊，我需要的你赶紧给我吧。我看到圣经上说我多祷告几次，然后主就应允了，好像主曾经不应允，我使劲摇晃主的手臂，主终于应允了。就是后面的这两种我所描述的都是不正确的心思念。那么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当我们在主的里面有正确的心思意念，圣灵才能够去运行在你的这个事情上，你才能够看到主的那个赐给你的那个得胜是彰显哈。所以如果就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在平台上发那个干见信讲的，就是说你的突破始于你的理解，就是如果你在一个事情上长时间没有突破，你可以看看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不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 他长久没有经历那个医治，就是医治的那个彰显，就是你可以跟主祷告说：“主啊，我知道因你所受的鞭伤，已经使我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虽然现在物质世界上看起来并没有完全的彰显，但是主啊，你的话、你的恩典会带领我，让我知道如何去调整这个心思意念。你会带领我进入真理，真理会使我得自由，我就是健康的，因为你怎么说，我就怎样信。”我记得曾经，我当时就觉得是说，哎呀，属灵征战还有多大呀？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时候，然后主就跟我说，说曾经有两句话，就借着第一个就是说，在同样的事情，用同样的方式，你却期待不同的结果。你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吗？然后同样的行为，你得到的是以前的那个结果，你就要顺着主的那个道，主告诉你的话语去调一些方式，你才能得到不同的一个结果。就像你做菜一样，对不对？那么第二个主就说，一个人他医治就有拦阻，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医治有拦阻，他相信得医治是有拦阻的，可能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好呀，可能是因为仇敌太厉害，反正就是他没有得到。但是我刚才说了，你的祷告是从得到到得到，是从有到有，不是从没有到有，不是从没有说，哎，我做了什么之后我有了，而是说你看到主耶稣已经医治你了，所以我已经得医治了。我不管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是已经得医治了。如果我信的还不够有确据，主耶稣会借着他的话语让我心里有确据的。这就是在恩典当中的行道了，而不是说律法是说，哎呀，我觉得我这做的不够好呀，我那做的不够好，我是不是这还没有相信信的明白呀？就是你要在恩典下与主同心同行，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有些经文不太明白，想请师母解答下。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当我们信主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这段经文里面的人说听了神的道也受洗了，却说圣灵没有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呢？需要彼得特意去为他们祷告呢？我是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哈，就是他们虽然当时去领受了神的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去做就是领受圣灵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是有一个凭信心领受圣灵，去激活圣灵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比如说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领受方言也好，或者说领受圣灵的洗也好，那其实是邀请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去行其事，去运行的。所以曾经我们去看，就是很多的教会他决志祷告，然后紧接着呢去受洗，然后呢再去受圣灵的洗。正常来说，他们三个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当你决志祷告的时候，是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吗？耶稣基督是主。你受洗的时候，是经上记着说，当施行那个约翰的那个洗的时候是水洗，你明白吗？是约翰的那个洗是水洗，那个水洗是什么？是。水洗是什么？水洗是罪得赦免的一个洗，所以他只是接受了约翰的那种罪得赦免的那个洗，但是没有经历圣灵的洗。但是约翰说，我现在是用水洗洗你们，等那个来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要用，对吗？又用水和火，又用血，又用圣灵去为你们施洗。所以呢，之后他们还要领受一次圣灵洗。但是现在我认为在不同的教会里，他传讲的内容的不一致，会导致选择相信和领受的也不一致。读出恩典施工教会再去给大家受洗的时候，你会留意到我们不只是给你们受的是水洗，而且是受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并且在水洗之后还会同时要求圣灵降临在你们的里面，甚至如果时间来得及，我们会带领着你们去开启方言。你现在受洗是，就是已经圣灵入住在你的里面，你什么都有了，是因为你现在站在这样的一个高点，你把那个以前要做的那个约翰的罪得赦免的洗和圣灵的洗是合而为一，所以你现在受的这样的一个 喜是来自于圣灵给你的喜，然后包含了罪得赦免的喜啊。那你这个阶段和就是使徒行传那个阶段里面所领受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程度是不一样的。感谢赞美主。
师母能听见吗？
啊，能听见。
啊，那我想再问一下，比如说就是给家人就是没有信主的或者是朋友，那带他们做了觉知祷告以后，那是不是还要再就是再给他们做一个圣灵的洗？就比如说他们现在还没有想去受洗，但是做完觉知祷告他们就信主了吗？那是不是还要再做一个圣灵的洗？那我们有没有相关的经文，就是回头或者祷告词之类的，回头可以发过来，就是目前还没有想受洗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带他们说什么。
我用几个简单的话语哈。首先，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经在引导大家去受水洗了，对不对？然后是施洗约翰在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受的水洗是罪得赦免的洗，你们可以去查经文哈，那个水洗是罪得赦免的洗。等耶稣基督十字架复活了之后，五旬节之后圣灵才降到这个世界上，降临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要再去领受圣灵的洗。所以他们当时是分受洗是分为两步的，一个是水洗，一个是圣灵洗。但是现在我们是二合一的，约翰施洗约翰说他当时只是水洗，但是我们现在是因着圣灵用水和火，对吗？是为我们施洗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直接领受到圣灵洗和水洗双重的功效，同时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彰显啊！感谢赞美主哈。好，我觉得我表达清楚了。好，下面看师母，你做医治服事有没有受到攻击呢？就是我相信会有攻击的时候，我曾经受到过，我后来拒绝仇敌攻击，就是我不期待他攻击，我就说我不期待仇敌攻击我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受到攻击。我不相信仇敌能攻击我的时候，我就不会受到攻击，明白吗？如果有些人心思意念就是说还是会担心的话，你就说奉耶稣的名，你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攻击或反击我们，我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是蒙受祝福的，那么你就不会受到攻击。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个哈。师母你好，公公行占卜为丈夫算出今年运气不好，丈夫相信了，我该怎么样劝解丈夫，怎么样为他做破除祷告并祝福他？我要是你，我就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经上记着说不信主的丈夫因着信主的妻子也会成为圣洁。你是信主的吗？对不对？对吧？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我的丈夫谁谁谁，他现在就是被主分别为圣的，他就是圣洁的。奉主耶稣的名，经上也记着说巫术和邪术不能够伤害雅各和以色列，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巫术和邪术不能伤害我和我的丈夫，奉主耶稣的名去破除任何巫术邪术对我丈夫和我婚姻家庭当中和我家人的任何的影响。我宣告我的丈夫今年会运气特别特别的好，不只是这不是运气好，是今年会特别特别的好，一切都好。然后呢，你就去跟你丈夫说，你就到底你选择相信你想要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你要选择相信运气不好，那你就选择相信你公公说的。如果你选择相信你运气好，你就选择相信我说的，说我的神能够让你今年运气特别特别的好，让你做事都能够尽都顺利，你愿不愿意选择去相信？你让他去做选择。如果他不愿意去相信我们的神的话，那么你说那如果你今年运气好了，那如果事实上你今年其实还是非常美好的一年的话，那是不是能够说明你这个公公做这个占卜是无效的，对吧？如果他选择能够去相信说，哎，如果我今年运气很好的话，就说明我就不再相信占卜了，那也可以啊，那就也在说明你的神是大过任何的这些黑暗权势的，听懂吗？就是这个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仇敌有的时候会激动周围的家人，会激动周围的家人，让他们信的错误。我们知道 真理的，被真理装备的，看到家人这样就会很着急，就会担心他，哎呀，他信的错误，他会不会经历不好的事情呀？但是你在这个家族当中，你是有权柄的，对不对？你的家人是你的产业，你的产业就是神国的产业，所以你不要去担心说，哎，因着他不相信，你是相信的。凡在信的人，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你能够去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你不要去看他有多软弱，不要因着他的软弱影响你信心的释放。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来自神的有时候也会解读错误，有什么办法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虽然我也没太明白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选择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安静在主的里面，主一定会能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就是我们安静在主的里面，主会将他的启示让我们真的能够去明白的。所以如果你担心解读错误，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啊。你心里平安你就去做，你心里不平安你就再稍微等一等，就不用担心啊。主一定会让你明白吧，就像你跟你的孩子去说话一样，你说出的话你肯定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去理解的，对吧？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去传讲的道，都是什么一会儿说什么天上的飞鸟啊，对吗？一会儿说那耕种啊什么的，就是他在用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按照我们能够理解的程度来去表达。所以你不用担心主就故意让你不明白，或者说你怎么就解读错误，是你安静在主的里面，你更多的去认识他，你自然就能够明白。有的时候玛利亚会做一个事情会验证好几次呢，对不对？但是验证好几次没有关系，最终我还是会知道正确的答案的。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回答就到这里，然后玛利亚先做一个祷告哈。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恩赞美你。主啊，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谢谢你将你的慈爱你的信实显明给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甚愿祝福你每一个孩子们，装备我们在你的爱和真理当中勇敢的去前行。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彼此相爱，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机会，将你的爱你的启示去彰显在你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如明光照耀，我们会做光做盐，不是因着我们，乃是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荣耀，不是出自于我们，乃是出自于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将你的慈爱显明给你的孩子们。我们感恩赞美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也最后也大大的去祝福今天提问题的和每个聆听到这些问题答案的，都因着这些真理而大大蒙福，深深被爱，所有的问题都要完全的被解决，完全的被挪走，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
阿们。
好，我们把
阿们
时间交给 Sarah。
好
的，感谢赞美主。
一切都不顺遂，我相信你掌管一切，你有更好的计划，远超过我所能理解。虽然环境抵挡我，我知你仍帮助我。